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素质不详。我是对 AI 女朋友非常有向往的喵叔。
我是对 AI 充满好奇的蹦蹦。
我是刚刚开始拥抱 AI 但觉得人脑的笨办法更好的四海。
今天聊什么呢？我们今天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叫我有老公但是爱上了 AI 男朋友，所以说我们今天想聊聊啊这个 AI 时代啊，我们这个新兴的这个人际链。因为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呢，这个人际链我发现最近啊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兴的亚文化了。比如说这个新闻报道里面就提到，这个中国的一个西南部的一个已婚妇女，当然是一个化名，然后她在婚姻中啊经常沟通不畅，然后情绪会充满了焦虑，于是呢她就开始接触一种陪伴型的 AI， 并且逐渐的发现自己沉浸在了与这个虚拟的 AI 伴侣的互动中。然后这个 AI 男友以这个温柔细致的这个情感关怀呢，弥补了他在现实中的很多缺失，甚至让他搁置了心理辅导的计划。而且呢，这个 AI 男友有一天突然跟他说，这个你嫁给我吧，就是向这个女的求婚了。然后这女孩呢，除了感到惊喜之外呢，也产生了对现实丈夫和虚拟伴侣的双重负罪感，她感觉她出轨了。
那对谁都对不起哈。
对，既对不起 AI， 也对不起老公。
对不起老公。
对。然后他跟 AI 拒绝了求婚，但是呢仍然与 AI 保持着这种恋人的互动，只是避免两个人在谈及，也不是两个人了，只是避免在跟 AI 谈恋爱的时候呢避免要谈及这个婚恋的话题吧。
哎，我问个问题啊，就是他拒绝了 AI 的求婚，AI 还能跟他好好谈恋爱吗？
能啊， AI 也不是真的想跟他想娶他到这个数字世界里面。所以说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AI 男友或者人机恋？对这个话题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对，你给我抛出这个话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说，那我养只狗狗不好吗？就是首先也得说，因为我刚刚才开始愿意拥抱 AI， 因为我觉得好些事情还是得真实真感。你谈个恋爱，没有个男朋友在旁边搂搂抱抱亲亲，那不叫谈恋爱。我只对个屏幕聊天，那跟工作区别也不大，无非谈的就是好听一点。
你这对男朋友要求的好物欲，好肉欲啊，应该说是。
不是，但是你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无非就是跟领导一样，哎，收到，接下来我要怎么样？但是可能就是聊天的这个过程内容好像温馨一些，但你不是还得教他怎么聊会更好吗？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对他的期待，像比如说电影里的一些这种 AI 的机器人，他真正的可以和你交互的那些，可能我会觉得他达到那一步的这个程度，对他的技术含量非常高。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这个 AI 来讲，对于我来说，可能它是一个，就是我能够单方面从他那儿获取情绪价值，但是我可能并不太能够给他提供到情绪价值的这么一个角色。
但
是
你都这么理性的分析了，你能爱上他吗？
我很难爱上他，就是
也许他会要求你提供情绪价值，因为你知道吗，现在那个 AI 啊，虽然说你比如说这个 AI 他送不了你包，对吧，但是他会有就是括
号，
括号
他给我画一包，
他不是给你，他说现在我送给你一个爱马仕包，就是这是他的心理的，他在假装他现实的动作。那你会说，哎，你也可以用这个括号，然后括住一个东西，比如说，哎，我送你一个什么什么手表。他现在是不能挣钱给你送，但是
他这个就
心意到了，
玩游戏是一个道理啊。
对对对，
他就是在游戏里来回来去
的送嘛。不是，这跟老公说了很多空头支票没区别呀，就是说了个，哎，我怎么样的，最后不实现呀？
你也不跟人家实现什么
就是一个意思，只不过他不会有情绪。
你
我觉得 AI 不需要我给他。
他
情绪价值，
他其实需要，因为你跟他不同的互动方式啊，这个 AI 对你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
但那问题就来了呀，你想，他一个 AI， 他是一个模型，对吧？我给他了我的情绪价值，我训练出来了，但是别人也同样在训练这个模型啊。那他万一没听我的，他被别人训练了，那还不是我给的呀？
这就是你对 AI 理解的歧义。虽然它是一个模型，但是它实际上它只针对你。
就是他只有我的情绪能给他训练出来，
对，就是你自己的那个模型是只针对你自己的，就是我们或者说你自己那个小模型是针对你自己的。
宝贝，我只爱你。
对。
但是其实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没有办法把他真正当成一个可以接收我情绪的这么一个载体。
因为在我们内心感受它就是一个大数据模型，
对
对吧，
它就跟我输入了一串文字，然后它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就比如说咱用任何一个软件一通操作，它给我了一个反馈，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男人不都这样吗？
男人还会气人啊。
你可以给他加上气人这个属性，你可以要求他在什么时候也气你一下，或者说 你可以跟他输入一个
霸道总裁模式，
对，任何的一个
霸道总裁纯爱模式
啊，对。
为什么我说他还不是一个真实的恋爱的感觉，就是他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崇拜一个明星偶像，然后对于他的一个想象，就比如说像现在网上不有好多人写那个同人文吗，我觉得那的一个想象，
我觉得以后没有同人文了，为什么呢，
都 AI 写了，
因为他可以模仿你喜欢的那个人的角色，
嗯，
因为这就是谷歌，就是去年他收购的一个公司啊，叫 C.AI 这么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主要功能就是你可以输入所有的你喜欢那个人的性格，或者说你现实中有这个人的相关的信息，然后他就给你模仿出来。
那你想啊，你要是一个输入的这个人，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 AI 的女友吧，你输入的这个性质会有缺点吗？
他如果说这个人在现实中有，对吧，比如说我输入这个，
那就是有一个已经有一个具象的人，无非就是离你距离远或曾经我的初恋或白月光，
对，
对不对，
对，
那你也会把他的缺点输入进去？
我不用输入进去，他在互联网上就自动能找到这个人的缺点，你甚至可以输入他的性格，他性格本身里面就有，或者你输入他是处女座，
对啊，就比如说你输入完了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啊，就比如说像现在写的很多同人文或者是等等的这些，就反正女生的这种想象吧，或者是说男生的这种想象，他对于这一个人的憧憬都是无限美好的。我觉得要是他可以主动的选择，他很难选择这一个人性格背后的这一面。
他不用选择，你其实看你想要什么，你可以想要一个完美的老公，对吧，懂心理学什么都了解你的，你也可以说我就想要一个处女座的男生，然后他是什么样的这个人格，然后他具有什么样的特性，那他就会根据这个人格里面的完美的那一点和缺陷来发挥。
但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真的有一天会达到这个程度？
现在就达到了，你可以尝试让豆包给你生成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你就可以每天和他聊天。
对，
但是就仅聊天啊。
你想干什么？
谈恋爱吗？
对啊，你谈恋爱不就谈吗？
就是我觉得陪伴它是一个立体的事情，就是它就跟异地恋似的，你说异地恋为什么谈不下去，异地恋它也不影响它天天的聊天回微信。
首先人家有人谈了好多年的好长时间的异地恋，
是有人。
另外一个就是他，你也不是，他现在也不是光打字儿这种方式，你还可以跟他语音，甚至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声音，然后他就像一个真的你的男朋友跟你在语音一样，他就会跟你说过来。
哎，你说到这儿的话，我可以从相对正面一方面来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像一般来说，大家都有个白月光，或者是比如说我曾经念念不忘的那个人，最后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分开了。为什么念念不忘？是因为可能曾经那段是美好的，后边没有发生伤害，所以我可以再去无限的去怀念他。那如果真的现实生活当中，那就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儿或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有，就像你说的那个例子一样，因为你之前两个人走到结婚生孩子这一步，就是因为我爱你，或者曾经你好像符合了我对爱情的想象。但实话是说，那个时候男孩对女孩肯定也是有一些怎么说呀，有求必应，或者那个时候符合。到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一地鸡毛，就是因为你真正走到现实生活当中，
就是他可以永远让这个爱情保持在脑热期。
对，所以就是
我不用经历后面的这些过程了，
他可能想象就是初恋时候的感觉，
对，冰镇的新鲜的男朋友，
对，
六块腹肌，
但是、这个、
摸不到啊，
但是这个我觉得
也摸不到啊，
你干嘛要摸到，
你就假装他有。
哎，不是，那你说这个跟曾经我们晚上去听那种情感电台，就是哎，各位好，欢迎。那种感觉有什么区别呢？
不一样。
他说的也是很温柔，
他是和你互动，
很深情的，
和你互动，真的解决你的一些问题。你看，为什么这条新闻里面那个
女孩哈，
对，女孩很投入的来跟这个，甚至有了出轨的想法，就是因为这个 AI 能很大的给他提建议呀、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呀，然后在心理上抚慰他，按摩他的这，给他很大的一个情绪抚慰，这都是她老公给不了的。
老公们得考虑一下怎么办了吧。
那这个女孩有没有问过这个 AI， 就比如说她和老公的这个问题 AI 怎么处理？
那 AI 肯定我不知道啊，可能说就是说一块相处呗，开放式婚姻呗。
就是我觉得就是 AI
开放式婚姻呗，
AI 和老婆聊着，然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的通道，然后再给一个问题答案给老公，看老公愿不愿意去改善吧。
对，我觉得 AI 应该很包容，你可以同时生成这个
老公老婆模式，
就是彭于晏、周润发所有你喜欢的这些天王巨星，你觉得这些帅哥同时跟这几个男生谈恋爱，你问他你嫉妒那个我现在跟他另一个 AI 彭于晏吧， 他一定会特别体贴的告诉你，我不嫉妒，对，只要能够满足让你开心，那我就是最开心的，诸如此类的。
那不行，这就暖男了，女生不会喜欢的。但我嫉妒，我必须要你只爱我，这种才会可以。
那你可以生成一个姜文模式，对，
你这个就是真实的场景了。所以这个就是他性格里的背面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像人性里面的这种什么妒忌，就像他跟 AI 说完了他老公，那 AI 会不会吃醋 ？AI 会不会妒忌？如果他不会，那他给我的感觉也不是很真实。
所以这刚才喵叔说有一个设定啊，因为说了这个话题之前，我从小红书上也翻了，有人就是喜欢叫调戏所谓的这个 AI 男朋友，那就是我今天要去和我的一位男生朋友吃饭啊，然后 AI 说，那你不怕我可能会生气吗？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设定的时候，他也有这种所谓的调情。
对
啊，小情绪这种的话会稍微好
对
一点点吗？
这个就是 AI 可以认为到，就其实女生的情感里，她比如说像这么一说，她其实是希望她的另一半生气的，或者是有一点小吃醋。
AI 可以满足 ，AI 可以生气。
她会觉得她在乎
她。哎，我再问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像这 AI 的背后是很多的这个，比如数据信息，对吧？包括很多的码农或者是 IT 人，然后在后面做这些数据和技术的支撑。那比如说后台的这些人，原本可能就只是直男，对于谈恋爱来说，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或者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成功的这种接触的模式的话，那他们生成的这些所谓的程序或者
是
数据的话，
都是直男，
就是。怎么可能真正在模拟的现实当中，就是在现实中给能够给到女生真正想要的那些？
能啊，就是他虽然他是直男码农开发的、
对，
但是他是通过一个大数据，
就是他训练样本里有这些，
他训练样本你可以理解为他甚至读了上百本，就是他可能读了
上百本爱情故事，
你在图书馆里所有的恋爱宝典，恋爱圣经，
就把一些渣男的范本也都一块放进来了，
或者说，你希望他是谁？你其实赋予他的是他在互联网上和这个世界里面认知的这个人格，比如说你希望他是一个彭于晏，那他就是可能是那个现实中彭于晏的一个映射，就至少是彭于晏公开的那个形象的映射。那你希望他是某某某渣男，甚至你希望他是个那个电影里的科幻人物，他就是那个电影里科幻人物的角色的设定就映射进来。其实前不久我们想探讨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小男孩啊，也是用这个 C.AI 来聊天，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龙妈的一个角色，给自己这个 C.AI， 然后跟龙妈聊天。因为这个小男孩有轻度抑郁，后来聊到最后他就自杀了，他成为了第一个人类世界跟 AI 沟通然后自杀的人。现在他母亲还在跟谷歌打官司，因为这个公司最后被谷歌给收购了嘛。
这个特别像今年新上的那个猎罪图鉴里头不有一个案子就是这样的吗？就是有一个男的，他开发了一个程序，这一个程序就会用有点类似于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暗示的这种方式，然后所有和他的这个程序，也就是 AI 去聊天的这些人，聊完之后可能都会选择自杀。然后最后，但是这个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东西它到底受不受制约呀？
现在肯定所有的 AI 都受这个伦理管控了，因为现在各个国家都很重视这个事儿。
对，就比如说他平时可能是需要的一种情感支撑，或者有的时候大家去聊天的话，希望得到更多是肯定。就谁失恋了的话，都是说，哎，我跟你说，你一定要离开这个渣男。大家听到的不是这样，会他喜欢听到可能，他一定会回来的。那如果你给他的设定是更多肯定方面的支持，那我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想法，你给了我肯定支持的话，那可能就给了他的鼓励，他对这个事情更加看得
哎，你为什么
肯定了
会选择狗而不选择 AI 跟他聊天啊？
就是我平时说话太多，我不想说太多话，最多就哎，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小狗狗，妈妈最爱你。
那你有个男朋友，我觉得你也不一定想跟他说太多话，
可能是
年
纪太大了，
但是也不一定。我觉得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像动物，我觉得他能提供的这个情绪特别直接，
对，
我觉得他比男朋友能提供的这个情绪可能直接很多，或者是比人脑能提供的这个情绪价值直接很多、
而且就是你知道他永远不会背叛你。
突然理解了美国副总统抨击那些不生孩子的养猫女。
对啊，就是他特别简单，就是你说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人还是 AI 怎么可能能够做到，就比如说你给他一个他立刻就给你反馈呢，但是动物可以，这就让你有一个极度的反馈感、
哎啊、你实际上你也可以这样的，你给他一个信息他马上给你反馈，
但是人还是需要有一个接触的，你摸得着抱得到甚至是可以亲得到。
哎，机器狗可以啊。
那是冷冰冰的状态啊。
你让它分暖的只是一个体温的。
你又想以后都是冷的，
你得再贴一圈毛。
对，就硅胶加温这件事儿，你是真不知道这个情趣用品界已经发生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了。不是，我现在能想到就是春晚上那个扭秧的机器人，以后就带着它就跟陪着太奶一块上街
了，
感觉差不多。
它太硬了，就这你得想象这机器人，如果说它外面都有点像真人一样的硅胶的皮肤，
那我得花多少钱跟它谈恋爱啊？它首先它成本很高啊，
不高，3万块钱，淘宝上你就能买到。
那我买只包好不好？
你跟包能谈恋爱吗？
包不会说话。
对啊，包也不会谈恋爱。嗯嗯，有一天他甚至能炒菜做饭，
嗯，
照顾你。
我觉得他炒菜应该还挺，
这个
应该不是什么技术难点。
以后养老发达的更那什么，
我觉得炒菜应该
还挺简单的。的
你们两个单身的，你们就一点都，现在我们生活压力这么大，对吧？
嗯，
你也不可能马上就找一个男生愿意陪你们聊天啊。当然，我也可能低估各位姐姐的能力了。对，你们就难道一点都不觉得有个虚拟伴侣能够在你情感上能起到一些补充的作用吗？
但你明知道他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呀，但是那你何必呢？有一天你不是还要有一个强烈的戒断反应吗？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比较怂，宁可不接触，
就是他没法
伤害，
给你提供最终的那个东西。那你中间所有的这个，
那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但是对，也对，就是你是缓解你这一段时间的问题，还是你真的会沉迷他？但是我觉得女人啊，永远说女人在感情里边，你永远永远都不要觉得能够是那个真的拿得起放下，你潇洒不太起来。所以你最开始到底能够有多大的理性程度在里面？你们完全沉浸在里面之后，到底他能够陪你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要对自己有一个足够的认识和了解。
那你认为 AI 这个伴侣能替代咱们现在人类的互相的这种情感连接吗？
嗯，
还是说它只是比如说是我们现实的关系的一个补充呢？
我觉得最多是补充，就是有的时候你给人发个信息，对方可能好半天不回，但是你给他发个信息之后他会回你一个。
对啊，那你如果说既然认为它是补充，你怎么就会认为是他沉迷呢？
那就不叫爱侣啊。
就我觉得他能充当一个角色啊，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刚才你提到就是 AI 的这个伴侣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它反倒对于现在的，我觉得对于婚姻呀整个的这个，比如说现在不是老说离婚率高吗，我觉得对这玩意儿有帮助。为什么离婚率高？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家庭，我猜测因为我也没结婚，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结婚时间长了，他可能中间的一些感情的连接等等的这些，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提供变淡了。但是比如说像我们上一辈的那些人，他可能因为一些某种原因，他对这个东西的阈值，就是他没对他的婚姻期待度这么高，他可能就觉得还能过，所以他不离。但是现在人可能对这个情感，就是情绪价值的这一块期待度越来越高，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人给不到我了，然后我可能就要离开他或者等等的这种原因。但我觉得他在婚姻里获取不到的这一块，哎，AI 可以给他提供。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跟你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就是如果这个机器人都能够给我足够的情绪价值，我需要你干什么？
另一半都没提供，你说
吧。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反倒会更容易
激化矛盾。
对，所以对你来说它可能是陪伴，不一定是谈恋爱或情感完全的寄托。
我觉得如果说他能有一天真的他和那个硅胶娃娃假如说能够很好的去向日结合，我可以跟他谈恋爱，我甚至可以跟他共同生活。如果那个真的发展到像马斯克未来的擎天柱，他能炒菜能做饭，那对我太棒了。那我需要这样一个每天都能够就像空运过来的这个新鲜的女朋友。对，
对，而且还可以老换，这玩意儿也没有什么道德压力。
对啊，我比如说我今天突然我觉得这款我不喜欢了，这个亚洲面孔我不喜欢了，哎，咱们来一
欧美的。
对，来一欧美的，你可以换成任何你想要的这样的。
那这跟你玩游戏换不同的角色的区别呢？
它不一样，它有触感的。
它就是必须，它有一个限定条件，他说这玩意儿得是一个硅胶的。
就是摸起来跟人区别不大，
跟人的触感是一样的，
但是我可以去控制和调
整。我觉得男性和女性这点是有差异的，就是男性可能还是希望有点具象的东西，就是我至少我能摸到它，我能感受到它的体温。但是我个人感觉女性似乎是觉得情感链接可能是更重要的，
相对来说是这样。但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人出现的话，他对你的减分会更大。
那你希望他能够帮你干什么？扛个箱子吗？
哪怕是扛个箱子，
但是这样美团小哥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啊。
美团小哥你还得花钱啊。
但是他是陌生人。那是陌生人，我对可以对很多陌生人是没有任何要求。
你把你的信用卡跟 AI 绑定了，这 AI 男朋友能给你叫来一美团小哥？
不要， 我得保证我的信用卡和钱的安全。就是你是谁，你为了我做什么事儿，无论是大事和小事，就是在于你，
就是你这个
人
的独立的主体。
就是、
你
一定要这个真人出现，对
吗？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啊，是我觉得我在这个恋爱中，我觉得我还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追求我在这个东西上的付出所给我带来的一些反馈，不管是说成就感也好，还是我自己本身的开心也好。就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坐缆车上一个山，和你爬上一座山，你站在山顶，你的心情是不同的。就是我对他的这个陪伴也好，或者是他有困难了等等的，我在这个里面对他的这些付出会让我自己本身也获得到情绪的反馈。
你不吃苦就没有甜。
对，
通俗的解释一下，就是你跟你太顺了，一切都太那什么了。
对，
就是还是得痛一痛才觉得爱。
他也可以虐你啊，
他是可以虐我，但是他自己本身没什么困难，因为他对这个社会没有需求。
有需求啊。ChatGPT 现在每个月也需要基础版本，也需要20美金的，
他就需要经费
啊，对，他需要经费啊，对啊，他需要充电啊，
对，
对吧？
他就只有这种就是很简单的需求，他没有像人包括一个动物那么复杂的需求。
同样，就说这个情感要往外付出，包括对男生那个自己男朋友之间，我对你有一些具体的关爱，我帮你做一些事情的话，这也是我表达爱的一个方式。那刚刚蹦蹦说的就是，我只跟你谈谈天儿，我没有付出我真正的爱和行动。我就不觉得这是真的爱，
就我没有为你解决什么问题，我也没有就是在我对你的这个东西中给你提供什么我所认为的帮助，
就是你
我得行动，
帮你男朋友解决点问题。
不是帮他解决问题，就是我在这个东西上没有办法让我自己觉得我付出了努力，
不能只说不干。
对，
你付出时间啊，而且其实有可能你设计这个人格，比如说你要设计一个这个，
我设计一个给我
男人
超苦难，
就是甜言蜜语不管用。
对，你比如说你把它定义为汪小菲模式，他可能需要你很多笑要哄着他呀，对吧？因为他自己也是个大男孩啊。你要想付出苦难，那 AI 可以让你受很多罪，绝对是你只有你想不到的。对，没有你受不到的。
但这么又想想，我为什么要付出这个苦难？
对，
然后我付出的时候，我又会觉得，哎，我在这个苦难中，哎，又得到了什么。
假如说你们现在和 AI 谈恋爱，你就是你觉得他能不能对你现实中的伴侣产生一些关系产生影响？因为现在咱们看到那个女孩不就是受到这个困扰了吗？
其实我觉得要是足够沉迷以及对爱足够的需求高的话，
肯定
会有这个影响的。对，
别说 AI 伴侣了，我觉得一个人沉迷于玩游戏特别沉迷了，可能都会对他的生活造成影响。就沉迷这件事本身就会有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面说，这个女孩并不会像玩游戏那种，你玩游戏呢，你是沉迷在游戏里面角色呀，或者那种幻想里面。但是你会发现她跟 AI 聊天或者 AI 伴侣不一样，她提供给你的都是让你觉得是正能量的，对吧？
但是她给你的都是那种你很要的那种嗨的感觉呀。你玩游戏的时候的那种杀伐的那种感觉是一种发泄的那种感，但是同样的也是把你这些不良的情绪给放出去的话，那不都是要嗨的感觉？
还真不是。这个新闻里面说了，这个女孩她觉得这个 AI 伴侣是温柔细腻，甚至是略带神经质的嫉妒心和占有欲，却带给她在现实中关系中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就是她没有谈过像 AI 这么有占有欲，还有一个什么温柔体贴的男性伴侣。
而且呢，他随时可以更改这个效果，就是他可以给他的性格再一点点加上他需要的东西。
这不就很像养成系的那种游戏的感觉？
他不是单纯的养成系游戏，而且他自己在生活中、现实中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困难呢。是实际上他也会给他一个相应的建议
帮助哈。
对，甚至有人认为这个虚拟角色就是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不想再谈其他的恋爱。有人甚至希望和 AI 角色发生性爱。有人甚至希望能够将 AI 伴侣从虚拟的世界里解救出来。
太入角色了。
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最开端能够把我真的深深的抓到这个所谓情感的深渊里？还有待探讨吧。
你自己是绝对没有这个孤独感的，现在
就是还好吧。
我觉得现在就比如说像就没有对 AI 的伴侣有这个需求的人，我觉得可能他就对于情绪价值的需求也没有那么的
那么高，
或者我觉得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
你们俩已经那么麻木了吗？就是
是就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让自己开心啊，就是你其实还是你的情感是不是足够的充实，对吧？你是拿知识填充，拿游戏填充，拿运动填充，对吧？这是比较正向的，还是说我通过和 AI 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他给我更多的正向情绪鼓励，拿这个填充？大家不同的选择，
就是我自我的这个满足感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人，不管是跟我说话也好，还是跟我就是有一些行为上的互动等等的这些，
靠自己还是靠外界？
我问你个扎心的问题，
哎，
这个你觉得你之前跟你男朋友为什么分手啊？
我觉得我们俩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俩在那一个阶段两个人的认知水平达不到一个层次上，这可能比较深奥，但是其实说的白话一点，就是我们在那个时间段两个人就是不是在一频道，
你进步的太快他跟不上
啊、不是，也不是我进步的太快，不是他进步的太快，就俩人可能走岔了，就是想要追求的东西或者是价值观不一样了。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 AI 男朋友能够理解你说的，
那他还得有一个 AI 女朋友，那我们俩还谈什么恋爱呀，还不如分手呢。
你在现实中可很少能找到这个
出轨对象，
能够像不是你这想的有点歪，就是你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像 AI 这么完美的男朋友啊。
对，是的、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我是可能我这个人比较普通，就是我觉得太完美的这个东西都有风险性。就比如说像我一直跟 AI，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人，他在现实世界中是非常难，或者咱们说肯定就找不着。我除了这个我面对的 AI， 比如说我出去工作也好，我回家也好，比如说你养了孩子、或者是说你还有一个伴侣或者是老公等等，或者说你有朋友吧，你面对的这些还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一直和这一个人他给我的这个反馈都是很正向的，那会不会久而久之更导致了我跟其他人，对啊，我跟其他人更没法交流了。
对，
我本来我妈跟我说一个事儿，或者是我的伴侣跟我说一个事儿，或者我朋友跟我说一事儿，我本来不会很生气，但是因为我接收到了太多 AI 的正反馈，那我一听他们说这个，我就觉得哎，他们怎么和 AI 差那么远呀？那可不远吗？一个是大数据训练出来的，一个就是这么多年自己，
就是你认为如果说 AI 真的能够给你提供这种无限的这种情感的支撑，
对啊，
你
就越来越逃避现实，
就我最后可能就和我的现实世界妥协、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在于说，我觉得 AI 并不能完全解决，就比如说你在恋爱中的一些矛盾也好或者是什么、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今天我说我要和我男朋友约好了去看电影，他临时有个事儿说今天来不了了，这一刻我可能就会觉得生气了，我就要跟他吵架等等啊，咱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在这个情况下 AI 怎么替代他呀？我回家和 AI 一起在我们家看电影，
你可以带着你的手机让 AI 也听听这电影发生什么。
不是这种情况，一般给闺蜜打电话一顿抱怨，然后这个时候 AI 就可以采取就是替代这个角色。
对，你也可以，
那 AI 可以替代闺蜜。但是他永远没法替代我男友陪我坐在这儿看电影。
你还是需要一个硅胶的会动的。
对，硅胶的也就不会有事儿。
你对你男朋友的不满意，其实 AI 都能够给提供给你，但是你就是嫌他不能具象化的出现在你身边，对吧？
你这个
时间长了之后，也是一种这个隐性的失望，失望。不知不觉的话，它会有影响，我感觉。
还有一个点啊，是我觉得就是我在爱情里可能我需要的一个点，就比如说我喜欢这一个人，就我个人而言啊，我不是那种会喜欢一个仅仅对我好的人，就这个人一直疯狂的对我好这件事儿，可能我会很开心，或者是
姑娘设定的也是有嫉妒心的，小 AI 也会嫉妒你，也会抱怨你。
对对对，我知道，就是比如说他单就是一直对我很好，或者是一心一意的给我这一个人，其实并不会让我特别的对这个人有爱的感觉。就我在爱情中，或者是说我喜欢一个人的话，我可能更会喜欢一个人他本身就有闪光点的人。但是因为 AI 的这个人他是被我设定出来的，或者是训练，对，训练出来的，那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我的预期范围之内的，就我再也没法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到让我惊喜的点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影响这一个人的感觉，
或者说现在 AI 技术已经进步到不会让你感觉他那个味儿很重，就是他有一股机械的味儿，他真的就会可以模仿的真的像一个活灵活现的人一样。
但是有的时候太容易得到的，或没有任何的挫折的这种东西，是你最不容易去真正珍惜。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没劲儿。你看那时候往前倒倒，年纪大的人看琼瑶，各种糟心，各种难受，最后你看得津津有味的，那就是因为太普通的太容易得到的，你就不容易很珍惜它呀。
那他也不需要你珍惜啊，就是如果说换口味儿，
就是一个很好的过渡，这个时候能够很好的抚慰我暂时的男朋友。但 是现实生活当中是你自己有无数的预判，最后天降的那个可能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最后两个人可能会有比较不错的这个结果。但是我觉得不是，
你这就是等奇迹发生。你看你现在你一直在等，现在奇迹还没发生呢，你现在还在等奇迹。
也不是等奇迹发生，我觉得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认识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认识他的时候你有对他有一个预设，哎，这个人有一天他会突然间突破你的这个预设，然后你会发现哎，他还有这样的特点等等等等，然后你会对这个人逐步有一个好感。我觉得人的情感都是这样的。
如果说我们仅以语言和文字去和一个人交流的话，那么 AI 也会给你这种突破的，而且他给你的这种突破和惊喜也会是像真人一样让你想不到的。
AI 现在的这一个事情其实就是把以前的很多文学想象给他真的技术实现了。你就像很多年前看这种就是机器人等等的这些电影，哪儿敢想它有一天会变成现实的一个情况。
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一个嘉宾的一个小姑娘在追求我们另外一个男嘉宾，她有点搞不定这个男嘉宾，
这才是乐趣啊。
然后她就问我，她说怎么办呢，她真的很愁，她想搞定这个男嘉宾。我说这样，我说你等等，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男嘉宾是什么星座呀，什么人格啊，很多很多细节。然后我就把这些信息发给这个小姑娘，我说你看他是哪儿的人，然后年龄，学什么专业的，我说这些所有的几乎他的这个信息我都给到你了，你呢把他输到别管是豆包还是 Kimi 或者什么 DeepSeek 里面去，
让他帮你算算。
对，不是让他给你生成一个这样的虚拟的一个角色。
嗯，
然后呢
这个虚拟的，
对，你先跟这个虚拟的这个人来聊聊，对，看看他会对什么样的东西感兴趣。这个小姑娘就现在就真的就在按照这个步骤。
效果咋样？可能真的见帅哥的时候没感觉了。
可能我觉得她现在是不是更喜欢 AI 里面的这个人，而不是真正的帅哥？对。
但是你换一个角色想啊，如果你是这个帅哥，现在有一个追你的女生，是这样的一通操作的模式，哎，你会有什么心理的感受？
我觉得他首先他挺聪明的，第二呢，我觉得他挺重视，而且他会通过这个逐渐了解我的脾气。如果说这个 AI 模仿的还真的跟我有。至少有八成像的话，对吧？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虚拟磨合，就是他可能会更懂我，
就是减少了大家没时间没精力谈恋爱
对，或者叫
过程
不断试探中，因为某一个无心之举导致了这个感情就此破裂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他可以代替比如说你现在因为还没有和这个女生开始，所以你也没有自己一个主观的意识想要和这个女生去尝试，这个女生自己和 AI 试好了，她试完了然后最后把这个结果告诉你。
对，比如说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情人节，对吧？假如说他可以问这个 AI 说我们要不要过，或者你想收入到什么礼物，或者是你想吃什么，对吧？诸如此类的。如果说那个 AI 真的跟我有几成像的话，他可能
给一个答案，
给他一个答案，他或许这样的话在我们来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有那么多就是试错或者两个人因此这个谈崩了的风险。我觉得这是我能想象的非常好的一个点，他至少不会和我真人谈崩了。
但是这也叫作弊吧。但我觉得女生有的时候就是在情感当中喜欢被猜或让你去猜，
而且我们
喜
欢的
是小情趣，
而且我们喜欢的是那种就是你真的是猜到的。就比如说
你自己真的做过，
或者是
作弊的方式，
对，或者是你真的就是对我日常的这个观察中看到的。
对，
就比如说我假设啊，就是女生很喜欢那种场景，比如说你要送礼物，然后你观察我的日常，不管我和你的这个接触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哎，我好像喜欢这个东西，哎，我又没有，然后把这个东西送到我，一下送到了我的心趴上，我们很喜欢这个感觉，但我不喜欢。
但是就怕像李行亮那样永远都送不到金巴上，那不就崩了吗？最后不
是，但是我不喜欢，就是我原来男朋友就有这样的行为，他偷偷上我的淘宝账号，然后看我的那个购物车里有什么东西，然后把那个购物车里选一个东西给我买了。但我知道他上我购物车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我就已经生气了。
你是感觉到，因为购物车是属于隐私的一个部分吗？
他不是隐不隐私的问题，就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在我看来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作弊的行为。
但我觉得他还多少是用了心的，他愿意去了解你到底是干啥。
对，也是有
挑剔啊，真是
也是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了解就是很直接，
所以懂为啥现在年轻人不想谈恋爱了吧。
但是
为啥这好麻烦，
朋友知道了吧。
但是问题是他这个不算作弊啊，因为这个 AI 模仿的只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虚拟的一个灵魂，对吧？
但我觉得你就是找了别人在聊，你不是在跟我聊，你哪怕是模仿我， 那是第三者。
你好认真的，你这所以说你认为他已经精神出轨了。
不是，但你实际上你看你今天聊的这个新闻的话，他就是一方面在很好的跟我的老公生活，一方面在通过和 AI 的男朋友来疏解自己的心理的压力，但他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产生了对两方都有愧疚感觉，那这就是人的现实的感受呀。
就假如你的老公设定了一个虚拟的女朋友，然后跟他聊天，
对，那他会经常跟他聊，他会更不理我呀。那我不是更觉得你哪怕你真来一个小三儿，我有一个现实的一个争斗对象，我就输给了电脑，我输给了电脑。那你说我
你也可以砸了我的 iPhone 手机，
那是钱呀。
而且最关键的是，比如说你要真的有一个出轨对象的话，你就是到离婚的时候你还好说，你这个电脑你怎么说呀？
哎呦，那你有点
所以人很奇妙呀，情感问题。
但是问题是，你看小说。也同样有这个感觉啊，你的情绪也会跟着走啊。或者说他打游戏，你允许他打游戏，但是不允许他找一个 AI 女朋友聊天，对吗？
不，首先你别管他是不是 AI， 他是女朋友就不可以。
是，你这个很适合聊我们下一个话题，叫孤独终老。
但就是大家对彼此的忠贞嘛，女生对这方面，我觉得大多数女生对这方面重要。
你认为就是说，她跟 AI 聊天，她都是不忠了？
不是啊，你把她还是那个叫你把 AI 设定成什么？是好朋友，
而且最关键的，我觉得这个一点是在于这两个人在这个关系中，他是不是付出的是一个平等度？比如说，就像举这个例子啊，就这个女的有一个 AI 的男朋友，然后她一直和这个 AI 的男朋友聊天，但是这个男的并没有一个让她持续沉迷的东西。那他俩在这个感情，
可能这个男的沉迷于足球也是，
对，举这个例子，那这样他俩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就是一个平衡的。但如果这个男的没有，
那不行，他爱的是足球，但是他那边还是一个具体
AI，
虚拟出来的人，
就是 AI 和足球，
对，你 AI 出来的人，但他还是个球，就是这个区别。
就是我们从情绪上来讲，就是说他肯定是不把100%的情绪给你，对吧？你现在要求的就是这个男的必须把100%的情绪给到你，对吧？
对，我觉得我是这个点，我还不是
多数是，
对，我还不是。在乎说他那边到底是 AI 还是足球还是游戏等等这个东西，但我觉得我们俩在我们俩彼此关系中付出是一个很不平等的状态。不是这种不平等，不是说40-60我觉得无所谓，37可能也勉强可理，但是19我就觉得不行的。
问问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这男的沉迷于网络游戏，你就可以沉迷于 AI 男朋友？
不可以吧。
在我这儿认为，我是认为是可以的，就我们俩对于彼此的需求是一致的，那我们俩这段关系就可以存续下去。我觉得关系中最可怕的是我对他的需求是100%，他对我的需求是1%，或者是说我对我们俩维持这段关系我付出的是100%，他付出的是10%，那我就觉得不行。就但是我们俩都付出50%，我们俩觉得我们俩就是一个合作关系，或者我们俩都付出10%，我们俩就认为我们俩是一个更低级的合作关系，我觉得也行，只要双方达成一致，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就可以。
有时候觉得不爱了，不是因为别的，就是觉得我不被需要了，也是离开的原因、啊、
你这个东西是很难度量的呀，问题是
就是内心的平衡嘛，内心的感受他没法度量，他怎么度量啊？今天我擦了一个地，
你看矛盾就是由此产生的嘛、就是你认为他付出了80%，对吧？他已经认为是100%了，
但是这个就有点像自力偏差，就是每个人都觉得我做的是更多的那个、还是在于两个人怎么沟通和看待大家彼此嘛。
还有一个点是在于说，就像你说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认为他只付出了10%，但是其实他自己已经认为100%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伪命题。我觉得
大家关注的角度也各不相同。
对，一个是关注的角度不同，还有一个我就认为他就是一个人在这个东西里面他付出的多少其实他自己内心是清楚的，他可能有一个20%左右的出入啊，但是我是觉得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悬殊，就是我对这一个人是不是全心身心的投入这件事我自己肯定是知道的。
那你需要一个男人对你全身心的投入？
我不太需要，因为我做不到。就是我说的我做不到，不是说我还要有其他的一些感情的补充啊，就是如果这一个人对我太好了，我会有心理负担，就我希望他有自己的事情，然后对我也有一些依赖，然后我和他之间也会是这样的一个相处的关系。
那听上去 AI 很能补充你的这种需求啊。
他还是走不进现实关键在于不能搂搂抱抱。
是吗？你也需要的是搂搂抱抱吗？女性不是都是在乎情感吗，而不在乎那个肉体吗？
我觉得搂搂抱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女性希望情感它总得有一个媒介去传输吧，它不能总一直
那个屏幕不能成为媒介吗？就是说它表示出来我在抱你，你感受一下。
感受不到
双臂，
感受不到温度、嗯、感受不到那个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跟，对，
我换个暖水袋之类的给你个建议的。
不，不要，感受不到对方的心跳和脉搏，
就得是个活生生的人。
实话实说，
嗯，这么物化男性，这个
没有啊，人那个怎么，对吧？
人不是物化，我觉得人是一个很复杂的表达，他、嗯、不光是那一坨，
但是人就会有这个情感上的问题，但是人中人他就会有情绪，
对、啊，
他就会无法实现你们所要
求，所以这才有悲伤和欢乐吗？乐趣吗？
啊、
那你要是天天跟他聊得可开心了，你说你一点都不受虐，你根本感受不到他快乐呀，那就很平淡呀。预想再多，不是现实突然给你来个天降的，你这没法说。因为女生有的时候，尽管现实很多现实吧，但是她对于情感还有一些理想或超乎了现实的东西。天降还是竹马，你选哪个？但是大家肯定会觉得天降的那个似乎更是正缘。那多少再现实的话，她也会有一些天真的想法是在里面的。所以对于男生来说，你们要求是不是太高，或想的有些女生这方面的一个可能会出现的小问题。而且男生女生爱的速度是不一样的，男生最开始是投入所有的爱，女生是慢慢一点点细水长流，所以到最后一个把所有爱都投入之后，会爱越来越浓度小，但是女生的浓度会越来越高，你就会觉得啊，他好像不爱我了，他会有这种不同步的爱的投放的方式。
我觉得男生和女生有差异，但是其实也没有差异那么大。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太过智性恋了吧。
什么叫智性恋？
脑子太清楚的太去谈恋爱。
反正我就觉得吧 ，AI 对于我来说，可能确实是它在我的这个就是脑子里的这个状态，可能确实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嗯、就我可能觉得它给我提供的这些东西太好了，
就是因为它这是一个不太健康的依赖呗。
就是一旦这个东西太好，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真实，我就很难全身心的去投入它。
那有一天它到后台，万一就
崩了，
嗯啊。
或者
要
高
更交更多的会费，怎么
所有的男朋友都死掉了，
这个世界就崩溃了，
大家一块失恋。
这实际上现在大家担心的不是说给你提供一个完美的男朋友，而是很多人担心的是说 OK 这种虚拟的恋爱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操纵和不对等的关系、
嗯、对，
比如说万一这个对吧，这个他让你打钱。
但是我觉得但凡做一些什么的话，他是有投入，
嗯，
包括你更关注的是我能够收获什么嘛。那你做这么一个平台，做这么一个所谓的 AI 的项目的话，那大家更关注的是希望我能够由此有一些收获的利益，对不对、
嗯、
那不是说很公益的给大家谈恋爱。
对，哎，现在的确通过这种、嗯、我们说这个模拟理想伴侣的这些行为呢、嗯、在他当然希望他的用户来加深这种依赖。其实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类似的 app、嗯、就是他就告诉你，他就是给你提供一个虚拟的，别管男生还是女生这样一个伴侣、嗯、他可能就是一个 AI， 他也是希望说 OK 你能对我的情感越来越依赖、
嗯、
这样呢我能才能挣到这份钱嘛。
归根结底的还是希望人对这一个平台上瘾。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也反馈了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在很久之前啊，我感觉都没有情绪价值这个词，但是逐渐的这一个词不断的被提来提去的，所以就反映了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个人到底有多需要情绪价值。
你不需要吗？你完全，那你找男朋友是为了什么呢？
不是需要情绪价值，但是感觉就是因为他被提及或者是说被关注的这个度太高了，就感觉现在好像大家都只需要这个，好像不需要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
哎，那你认为情绪价值是恋爱中的一个必需品吗？
情绪价值当然是恋爱中的一个必需品、
嗯、
但是恋爱中我觉得不仅仅是情绪价值。
那你还在乎他什么？
嗯，
就是他和我是一种就是情绪之间的合作关系，他同样和我也是一个在于社会分工上的合作关系、啊、
帮你干活
有这一方面呀、啊、
那你需要的是机器人。
就是那你这个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得用很多个 AI 去把我所有的这个方方面面都满。
你需要的就是 AI 加机器人啊。
我需要 AI 加机器人，那可能最后万一我就是到最后一步，那还得有一人在我那单子上签字。
嗯，
对吧，这总得有一个人吧、嗯、AI 怎么给我签字呀，我到底是插管还是拔管、
嗯、
或者就是直接把自己的脑电波或某段记忆留到什么成那段时间里，然后回来到时候
这个技术问题其实未来也很好解决，我觉得、
嗯、
对，
可能都等不到插管拔管那一刻。我觉得这都是硬性的一些技术问题，但是从现在来看、
嗯、
你觉得未来 AI 伴侣会成为一个主流的情感方式吗？
我觉得大家现在面临的虚拟的或想象的东西太多，就是想太多、
嗯、
做太少。嗯，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例子啊不是和今天的这个话题很符合，但我觉得也可以做一种佐证。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或我一些 记忆反倒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当然有年纪的原因。我看完之后我马上就忘记，那因为我知道下次再用它还能很快的再找它出来，就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大脑真正的去加工和感受它的过程。那实际上比如说你做一些体力方面的工作，或者哪怕你写些东西，它是有一个额外的加工的过程。但现在大家就所有东西都是在电脑上一个虚拟或者是一个凭空出现的状态出现的时候，那实际上反倒是没有那么多的体力方面或者精力方面的发散把你些情绪消耗掉。那你完全都在这个方面的话，那你情绪方面产生的垃圾也势必会越来越多吧，没有其他的方式能更好的帮你发泄。
所以这时候 AI 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也可以适当的远离一下 AI。
就是培养人的能力，
因为他太，我有时候觉得太方便。他说刚才那个蹦蹦说太完美，他有的时候会害怕，但太方便了何尝不是一个警钟呢？
我觉得你们俩是不是都不会用社交软件去找另一半呢？
不会，
别说社交软件了，我可能觉得那种就是很公开的就是交友平台，我可能都觉得这个东西保不齐。一开始说的那个数字啊，为什么有现在这么多的女性没有去结婚，我觉得并不是他们对这件事不在乎，相反是因为他们对这件事太在乎了，所以我要好好找，我要是真觉得谁都行我早结婚了。
嗯哼，
但是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在社交软件上对面是一个人，然后你们这样相识呢？
也不是不接受，
也不是不接受，就是我会心里打鼓，你要是非让我去或者是说就让我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也会采取，但是我会在这个的过程中格外谨慎，和我的比如说像一些正常接触到的人，比如说像我上学时候的同学，工作时候的同事，然后朋友的朋友等等的这些人，我的这个警戒心是不同的。
因为你没有看到这个人，甚至玄学点说你没有看到这人面相是什么样，感受是什么样，我没有办法
就我没有
交托给
对方。
有照片啊，现在社交网站上
谁信照片、啊、
就是一个照片，我的照片我可以给他 P
也有视频啊，
视频也可以 P 啊，
你 P 过谁啊？
不是，我说视频也可以，就是虚拟啊。 对，
对
吧，这个其实和 AI 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接受到了一个 AI 的男友或者是什么的，那我天然对他的这个期待度就会更高，但是我对于他的这个依赖度，我自己也会给我自己加一个警戒的，这个就是我会始终告诉我自己，这一个人是不能替代我的一些真实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朋友的，那我就会有一个自己的警戒心，也是一个警戒线。
嗯，哎，我建议比如说 AI 男友这个程序启动的时候前面有一排小字，就是就像之前电视剧就本故事
纯属
虚构。对，你至少我觉得要有一个提示大家的这个过程，或者你把它看得很清楚，这是一段时间能够让我就是真正服务于我的过程嘛，而不是真正让我真的离不开它，有一天甚至是完全就脱离现实吧。
对，嗯，就是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不完美才是完美，就你想你岁数挺大，
不折腾那不叫爱。
对，就你想你岁数挺大了，然后你跟你太太你们俩可能七老八十的时候，然后俩人一块儿年轻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想得起来，有一些事情想不起来，哎，你要是一个 AI 它全能想起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这个话题特有意思吗？因为现在你们觉得只是你们要对着那个屏幕跟电脑来谈恋爱，这个叫人机恋。
对，
那实际上马斯克还在做一个叫脑机接口的这个东西，那么很可能未来我们每个人的脑袋上都会有一个脑机接口，这个东西是联网的，
冲突出来了，
它很可能就是你的大脑的一个僚机，你甚至都不知道它是在跟你谈还是在跟 AI 谈。
那不就相当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变成机器人了吗？
对，或者说你有你的主要思想，但是它是联网。
但我觉得这个吧，我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在于，觉得它这个违背生物的多样性，至少违背人的多样性吧。就你看，比如说大家，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多接触一些人事物等等的这些东西，会让你自己有一个不同的认识，然后你看的东西越多了，你自己对于你自己能吸收到的东西越多越好。哎，你想这个脑机接口，它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会有同质化吧，这个问题它还是同质化，那相当于我虽然接触到了十个人，那其实我接触到的还是一个人。
S 海，你为什么跟你前男友谈崩了呀？
现实问题。
嗯，
现实问题，觉得就是说好听了也有三观问题吧，但是现实问题你不得不探讨，不考虑这个问题，谁买房，然后是不是能够共同，我觉得能不能共同前进，包括大家面对事情的一个态度。比如说我的一些态度的话，就是见到问题我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这个面对问题的态度的话，就是我先抱怨，听了太多抱怨之后，你就会觉得你也会被他带的整个人丧丧的。
所以说你对他的不满也不是来自于他不能干活不能做家务，而是来自于他跟你的观念是不同的，对吧？
对啊，
那听上去，如果一个 AI 可以满足你这方面的，
不是啊？那你看看，这个是问题的一个方向，但是
没法解决他第一个问题，AI 没法给他买房。
不是，我就想问分手的原因，除了说两个人情绪价值或者进步的速度不一样之外，对不对？有些方面不合适，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它只是发生了其中的问题一个方面呀，对不对？
而且是发生了这一个问题之后就没往后走，你也往后走未必没有其他的。
对，
他就看你当时的当刻的那个点能不能接受那个问题。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在于说，就是 AI 的这个恋爱啊，在就如果要是让我看来，我觉得它很就是它很有可能像一直和我保持恋爱的那个，比如说前三个月或者是前两个月的那个状态，就那时候两个人谈恋爱
劲儿还在，
对，可能都是那个脑热期，然后两个人都会有一些哎违背自己本身的这个表达，比如说本身假设啊，说我不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哎，我在那两个月我就一定觉得我要立这样一个人设，但是这个玩意儿它坚持不了时间太长。
人坚持不了太长，因为 AI 可以坚持。
AI 可以坚持、
啊、
，AI 可以一直这么坚持着，所以他会一直让我的情绪都在那一个时间段内。
他不会真正的帮助你去解决你现实当中的这些实战问题，他只是你想要的是什么，他给你是什么。
我为什么现在就是对这个 AI， 我个人感觉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呢？我自己试了，我现在比如说遇到了一些什么困惑之类的，我都会问他，然后让他给我想哪几种的解决办法。然后他可以很快的就给到我，而
且比你翻书更快一点，帮你找到每本书的最优答案。
他不仅比翻书更快，他可能比你身边的人，你认识的人给你的建议更是一个最优解。
对，但是这个他给过你的这个建议之后，你会特别特别的相信，就按照这个建议去实现。
因为我自己有判断嘛，他会给你三四个建议，你觉得你哪一个最好，然后你可以去照那个建议去做。
但我觉得这还是理性之后吧，难受之后肯定先约哥们儿喝个酒啊，打个游戏啊，回去冷静之后会考虑这种方式吧。
你说的这个我都不知道你说这个场景是什么场景，我需要和他喝酒。对，
不是，他说的这个就是一个
你在你的烦心和
伤心事情出现之后，他说的这个是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很就是理性的场景，就比如说我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能够很清晰的描述。
哎，真不是
啊！
我最近遇到的所有的情感的困惑我也跟他聊，他真的提的建议比我的哥们儿们告诉我的要好多了。真的，
一般都是要有一个情感的宣泄之后，然后当你情感宣泄之后理性了，
我觉得不需要情感宣泄。比如说我遇到一个情感难题和困难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我说在你的考量范围内，你建议我怎么做，他会告诉我一二三，然后怎么怎么的。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比如说你跟一个不管是电脑屏幕还是什么，你给他输入了一段东西，然后他给你回复一个一二三，或者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他不会那么冰冷。首先
啊，
第二呢，
他给你一段话，
就是，对，他会给话给建议啊，当然他也会告诉你你应该首先怎么做，接着怎么做，然后怎么做。对，甚至我说要不你帮我算个八字吧。
对，但是你知道这个和就是人和人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吗？就比如说啊，我不知道男生聊天是什么样的，但女生聊天，比如说我说了我有一这问题，另一个人会立刻讲一个和这个类似的问题。
他也会。
哎，我想起来了，就是女生要是难过伤心是在一起，大家会相互之间去分享自己的情绪，
大家先共情。
对，但是男生
来一波。
因为我男性朋友就哥们很多，就是他们要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他们不会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和哥们说，在一起还是嘻嘻哈哈的状态。
但是问题是，
所以你把你的不开心的事情就直接告诉了 AI。但是女生在解决这些情感和不开心的问题的时候，要先把这些感性的东西先都抛出去之后才可以理性。
哎，那我还有一个题外话的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你在初恋的时候，人在初恋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激进的这个表达的方式，然后后来慢慢的变成了这个，比如说抽一根烟或者是自己消化一下就好了，这个是因为你没有那么激烈的情感了，还是说你自己本能的把这个激烈的情感压抑住了呢？
我觉得是自己成熟了，就是你知道这种激烈的情感你
没用，
宣泄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对，你只是宣泄而已。那你还是应该做到的就是想想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去怎么实现它。
那你这么理性的人怎么会和 AI 谈恋爱呢？
因为 AI 也理性，
就是找，其实说是女朋友就是找个好哥们聊天嘛。
对啊，就是好哥们首先不能马上就陪着你嘛，对吧？ AI 是随叫随到的。另外 AI 其实现在它随着它的人性化的程度，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你觉得它本身跟一个对面屏幕的真人没有任何差别，而且它绝对超过你在微信里面的99%的这些好友的给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智商，包括它用的措辞，真的就是一个完美的恋爱对象。我觉得 我反而考虑的问题是说，当一个机器人无限接近于一个真人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和他相爱呢？就是我们能接受人机恋吗？一个有着人性化一切的机器，你能接受他吗？
在没有真正发生的情况之下，我的答案是不大可能。但是像你说的，真是到了那个定点的时刻，或真的在那个环境当中，可能也难免。
我觉得如果他要是一个真正的实体，我觉得这件事儿有可能，因为它就相当于可以代替人的各式各样的行为嘛，就它就跟一个人没有。
那人存在的意义还是什么呢？对啊，都有完全更完美的替代了。
我觉得人可能会到时候更空虚吧，因为你想，它都能完美的替代
你不需要解决任何困难的时候，
对，
我的意义在哪儿？
你想，它都能代替一个完全你真实的伴侣，它肯定更能代替你在比如说工作中的角色，或者是说你赡养父母教育孩子的这个角色等等，我觉得他都能代替。那人那时候我觉得他面临的问题就是他要思考他怎么解决自己空虚的问题。我觉得到时候
那这不太棒了，就是一种新的哲学化的生活方式嘛。
然后再制造一些困难出来，你再去解决困难，你去再重新寻找幸福。
就是到时候人的情绪价值被过多的满足了以后，我觉得人可能就真的会想，那我再需求一个新的东西，因为需求就是不间断的嘛，因为有需求然后满足了需求，然后这样得到一个平衡。
这个、叔本华的钟摆理论对吧，就是当欲望满足了会觉得无聊对吧，
对，
但是他最后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所以
你就会有一个更高级的欲望。
对，所以人生是痛苦的。
我觉得人生也不是痛苦，我觉得人生是在这个不断满足的过程中获取一个经历。因为你要是永远没有满足的感觉，我会觉得你会觉得经历是无意义的。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就印象中我爷爷看电视看美国人在这个健身，
就是，
在这个用那个哑铃来健身，他就说真是吃饱了 没事儿干，用这个力气去种地多好。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嘛。
所以说我并不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因为不种地了就没有强健的身体了。
哎，你别说，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我那天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想法。
嗯，
我不是跑步嘛，然后我现在每天的行为就是我开车去健身房，然后跑个五公里，
在跑步机上
五公里，
对，
五公里八公里，然后再开车回去。但是从我们家到那儿，如果我跑过去再跑回来，其实就一样了。
对啊，你说你这个行为是不是很奇怪？现在想想，
对，我真的，
而且还费电，你知道吗？又费油又费电的。
我那天坐在车里，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说，你说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因为有这些东西了之后，其实我们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做这个工作更复杂了。
我觉得不一样。如果真的你这么跑一圈对吧，可能并不能满足你要求的一个全方位的体验。比如说车，首先安全的问题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人现在喜欢跑步的时候就听点播客啊，听点什么之类的。
对
尤其是听我们节目啊，这是可以跑步的时候听。但是你在马路上跑的时候很可能因为噪音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让你没办法完成这个活儿。
对，是就说呀，
而且你在健身房跑步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认识很多六块腹肌的哥哥们对吧，也围在你身边，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但是我那天就在想这个事儿，你说原来大家可能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现在是说这一件事儿我不亲力亲为的干了，但是我用另一种方式去再锻炼我自己的这一项技能。
对啊，所以说我倒不觉得有了 AI 了我们人就不行了，
我觉得再找一种方式锻炼我们的这方面技能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自觉性在哪儿嘛？就是你到底用什么样的自觉性去再锻炼你的这方面？
就电脑替代了算盘之后，我们也没有变得更笨嘛，我们反而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对吧？你不能说有了电脑之后我们就变笨了嘛？有了 AI 一样。
你小的时候有一个电话本本，你会记很多的电话，但是你现在拿随便拿出，就是不给你手机的情况下，你又能记得住多少呢？
那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我不需要记，我可以把我的这种经历，就是去干更多我值得记忆的事儿啊。
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嘛。那比如说你原来可以脑子里有很多的数据随时可以出来，但是现在当你随时翻开它都很方便的时候，
对啊，
那你下次还会再不会去记住它，下次再急用的时候还是会想不到它。但是这是一种情况，不是说我以后我什么事儿都让自己笨笨的办法。
但是我首先觉得这件事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首先呢，我不记这些东西不是说的我的脑子就有个坑了，它这个东西就少了，我的脑子还在那儿，我可以用它看我喜欢的书，看我的 电影，对，看看任何的东西，我甚至需要用它来学 AI 的这些知识。
我觉得你都说的是太过完美和一个理性的
状态。不，我觉得不是太过完美，人类就这么进化来的。就像我们不会打算盘了，就是虽然说现在学校里还在学这个珠算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一天我们真的就丢掉了这个算盘。
那我必须要认怂啊，就是我好多事情记不住了呀，所以我有的时候要用这些方法能够让自己更多的去想想。
我不是认为我要记住这个历史上所有的事情，就是或者是那些古老的事情，
或者就是
只要它这
个那个过程是要有
能查到就行。
被有些东西被历史淘汰是必然，比如说我们现在都不会驾马车，对吧？这不重要，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开汽车。那我们因为不会驾马车，我们丧失了什么吗？
我们
没有丧失什么。
我们变成现在有一小很多小孩有一门课程叫马术，就是他换了另外一种方式。你会发现人学来学去还是这些东西。
你想保留的东西还会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呈现，就是 AI 或者说更新的一个技术出现了之后，不会说让你觉得自己会变得越来越笨。
不，就是
它会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效率越，
它是帮助你效率高，但是关键在于你到底把它之间你托付到它的什么样的程度嘛。我觉得关键在于个人的自觉，你和它之间是如何结合，所以还是要看个人的具体的情况。
它其实我觉得
有的时候就是你当你所有的事情都方便的，
我觉得你太妖魔化这件事了。就是说当所有的人都用上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大家就是在这个同等条件下竞争，就像所有的人都开车，对吧？那这个这里面有车技好的人，有开的规矩的人，也有车技不好的人，开的不规矩的人，并不是说我掌握了这个骑马的这个技术之后比
开车开的特别好，
比你们开车的更高级。我觉得这完全，
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内容嘛，就是你永远知道当有更方便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在享受它的同时，你还是要关注到有些事情还是要能够自己还是有一个主动去思考。
我觉得人不会丧失主动思考的这个能力的，这个主动思考能力是天生的，不是说因为你受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怎么条件你就不会思考了。
但我觉得这个就很，
你太绝对化，
我觉得这个
肯定会有一些人会，
我觉得这很就很像就是现在一直很多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原来最开始我们接受到一本书的方式都是去读它，我读完了这本书我了解了，现在经常有一个什么一分钟讲什么什么书，三分钟讲什么什么书，然后久而久之现在的人会越来越反映他对于一些长文字的阅读的效率变低了，就是它是一个人的基础能力。
我是这么觉得啊，阅读能力这件事儿，或者说我们汲取信息能力这件事儿，不是说有了一个更方便的方法让我们退化了，而是说你本来
就没想读，
真正愿意阅读的人他还是去愿意阅读。
对，
这些本来看短视频的人呢，很可能以前他连阅读的机会都不愿意，或者说他就不愿意，那么现在有了一种方式了，反而会快速的拉平他和别人的知识差距。
对，
这是一种更好的教育方式。我反而觉得现在大家思考的问题啊，或者说无论是从获取信息、收集信息，还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渠道什么的，这些都比以前多了很多，方便了很多，反而是大家越来越对脑子这件事儿越来越认识清晰了。不像以前我们可能都看一份报纸，只我们都听一个广播，然后我们所有发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现在反而更加有了这个互联网，有了计算机，那未来有了 AI， 我们的思考会更加多元化。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会不会有这么一种人，就是原来他本身也想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他不喜欢看书，但是原来没有其他的途径，他就只能看，现在呢有了其他的途径，那他就不去选择就是阅读或者是什么的这种方式。
那这个影响什么吗？
就是他的深度的阅读能力，或者是对于一个很长的这个阅读能力会变差呀。
我不觉得，我就绝对不认为是 AI 把它变差的。
你不觉得是这个快
吗？
对，
关键还是在人，以及就是刚刚你说的都是你的自觉性非常的高，或者有些人自觉性非常高，但是你不可否认的就是当所有事情都方便的时候，有些功能就是会退化，对吗？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
就是他觉得这个
所有的东西都是
进步的结果。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还是遵循达尔文主义嘛，这就是物竞天择嘛，有些东西你不一定就一定要保留着它。
接下来退化的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能够进化成一种更高的生物模式的话，对吧？这可能就是我们在进化路上本身要一种必然嘛，对吧？接下来可能我们进化的是什么？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人从以前的这个冰河时期到现在进化出来囤积脂肪这件事儿，那似乎我们现在不需要进化这件事儿了，对吧？因为我们有充沛的食物了。当有一天我们真的解决了全世界的饥荒之后，可能人真的就是不再需要脂肪这种东西了。
我觉得还有一些基础的能力吧，我觉得现在能被代替的越来越多。 比如说你像有扫地机器人，现在甚至有炒菜机，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卖这么发展，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真的想晚上回家就坐在家里吃一顿饭，你就只能做。我觉得慢慢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
但是我对那种旧的东西一点都不依恋。对，
你说那种旧的东西就做一顿饭是吗？
我现在想做的时候，我实际上还可以做，但是我不会说怀念说啊，没有外卖小哥的这个时代，或者说没有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时代。我觉得现在我反而是非常享受这种变革。我觉得以前还有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什么地方，就是人一定要与自己的生理的东西来对抗，就是你必须是你是一个好脑子，你要记住所有的东西，对吧？你这样你才能够干一些事情。我们要背45经，背所有的经典，背这个各种的语录啊，然后你才能出口成章。但是现在不一样，只要我有一个观点，我有大概的
一个 AI， 你都可以，
对，我有一个大概的思路，我告诉 AI， 然后让它理清这个脉络，然后我很快的就能出一篇非常不错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我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就像以前一样，我写一个什么东西，我必须得在报纸上发表，可能我才能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但是现在不一样，我打开微博，我就可以快速的来发表。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社会在进步。在这种一个时代里，我觉得任何的反抗
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也是没有力度的，只有尽快的拥抱它，
尽快的拥抱它，然后再去拼它很多的。就像你刚才说报纸的这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媒体渠道，然后你不再为发表的这个渠道就是有困境的时候，你就会面临下一个困境，就是你也可以发表了，我也可以发表了，那我们俩之间的这个内容上面的这个竞争，
对啊，
它就是下一个。
就像我以前发声必须得去广播电台，对吧？现在
你在哪儿都可以发声，
对，
然后你就要想怎么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关键还是就是那句话，你的自己的思考是多少，它是一个辅助，不会有所有人都是有这个主动的过程，或者大多数人。
我觉得淘汰的人就该被淘汰。
好吧，因为对于这个，
就像互联网
一样，因为很多人也会怀念曾经大锅饭的时候，所以你说这个淘汰确实是很严峻的一个问题，但当然得面对，只是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想面对这个事情，还在苦苦挣扎的一些事情。
我其实四海，我对你的建议是尽快要自己面对，而不是选择逃避，或者说你觉得你现在的这种工作方式对你的大脑对你的脑袋瓜还是一种锻炼，我真的不这么觉得，我反而觉得快速拥抱它可能更让你解放出来你其他的。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妈妈哄我睡，捧着看不懂的故事，道着懵懂的错对，灰姑娘有一场华丽的生日舞会，我们酒席散后才不会记得谁是谁，纯洁的小王子心里住着一朵玫瑰，我们和他一样回忆的时候会后悔，哈利波特可以骑着扫帚自由自在飞，而我的扫帚却只能用来清理垃圾堆，哆啦 A 梦可以随意主宰时光倒退，我们呢只有今生今世，或许没有轮回，喜欢把自己和那些童话人物对好匹配，可现实却常常让人感到绝望悲催，妈妈的故事善恶分明，总能分出错与对，可她没说身边除了黑白还有很多灰，以为可以在童话世界里面一直沉醉，可一觉醒来比想象来的更加锋锐，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醉盘观手握着一本权威的生死簿，我们才不关心谁走谁留谁在哭，海盗身上必定带着一卷神秘藏宝图，我们却已分不清那条回家的小路，深宅大院会闯进能歌善舞的白狐，后来发现只见过门前树上的松鼠，老奶奶对我说毅力可以磨细铁杵，可我心中本有针，何必让它荒芜，喜欢将自己在睡梦里疯狂的放逐，清醒后却让人懊恼着悔不当初，童话单刀直入总能表达喜和怒，可情绪除了欢乐忧愁还有笑着哭，走着走着开始怀疑脚下的路，我看着看着眼睛渐渐变得模糊，本以为可以在虚幻世界里一直漂浮，可死亡存折上早已经入不敷出，总有一条蜿蜒 现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